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李茂贞，原本姓宋，名文通，是深州博野人，祖父宋铎，父亲宋端。唐乾伏年间，镇州有博野军驻扎在京城守卫，屯兵于奉天。文通当时隶属本军，担任侍巡，逐渐升迁至队长。皇朝进犯京城，博野军留在凤翔，当时郑田在旗下练兵。郑田派遣文通率领本军在龙尾坡击败了上让的部队，因功被任命为神策军指挥使。朱梅作乱时，唐熙宗再次逃往兴元，文通随从护驾到山南，论功第一，升任检校太保，同平章事杨同弼等州节度使，被赐姓李，取名茂贞。熙宗亲自为他取字叫郑臣。光启二年，王行于在京城杀死朱梅，李昌福在旗下拥兵自重，下诏命茂贞与陈佩等人讨伐他。光启三年，诛杀李昌福，皇帝车驾返回京城，任命茂贞为凤翔节度使，加授检校太尉、兼侍中、陇西郡王。大顺二年，官军荣使杨复恭获罪，逃往山南，与杨守亮占据兴元叛乱，茂贞与王行于讨伐平定了他们。下诏命宰相徐彦若镇守兴元，茂贞违抗诏命，上表请求让他的养子李继辉担任留后，坚决请求授予荆节，昭宗不得已而同意了。从此茂贞依仗功勋恣意骄横，擅自掌握兵权，暗中窥伺，颇多干预朝政，开始萌生了篡位的野心。不久驱逐了泾原节度使张求、扬州节度使杨守忠、凤州刺史满存，都夺取占据了他们的地盘，上奏请求让他的子弟担任地方长官，朝廷无法控制。大臣上奏议论他过错的，茂贞就上奏章辩驳，言辞不恭敬，奸邪之人因此依附他，于是形成朋党，朝政从此败坏。昭宗性情英明俊杰，不能忍受他的逼迫，打算加以讨伐。乾宁初年，命宰相杜让能调发军队，军队还没越过边境，就被茂贞击败。茂贞乘胜进军，驻扎在三桥，京城大为震动，世人百姓奔逃离散。天子于是诛杀中尉西门军岁、李周同等人来谢罪。茂贞严整军队，不解除包围，气势直逼宫阙，高声宣称杜让能的罪行，杀了他才罢休。等到韦昭度、李希担任宰相，茂贞听从崔昭伟的邪说，又阻挠他们的事，上表说韦昭度等人没有宰相的才能，不能把他们放在朝廷中枢，恐怕会祸乱天下。下诏答复说，军事方面的事，我自会与藩臣商议，朝廷任命宰相，出于我的决断。又请求授予王巩河中节度使，下诏答复说，太原的表彰先到，已经答应了王科，不能追改。乾宁二年五月，茂贞与王行于、韩建率兵入朝觐见，京城震动恐惧，天子登楼应对，他们上表请求杀死宰相韦昭度、李希来向天下谢罪，将王巩调任河中。回去后留下他的养子李继鹏担任宿卫，就是严归。当时后唐武皇李克用上表请求讨伐三镇来安定官府。这年七月，太原的军队到达河中，继鹏与中尉景勋的儿子继盛逼迫皇帝车驾前往凤翔。昭宗说，太原军还没到，车驾不能轻易移动，我与诸王固守皇宫，你们安定京城，如果太原军真的到了，我可以用计策制服他们。继鹏与景轩、中尉骆全权于是焚烧东市，半夜大声喧哗。昭宗登上承天门楼躲避战乱，命令捧日都将李云守在楼下，继鹏率领部众攻击李云。昭宗凭靠栏杆安慰小玉，继鹏拉弓大喊，箭擦过皇帝的衣服，射中楼梁。侍臣搀扶昭宗下楼回宫，继鹏就放火攻打宫门。昭宗下诏让诸王商议去向，李云上奏说，事情紧急了，请暂且到臣的军营。李云于是与护婢都将李君庆护卫昭宗出启厦门，驻扎在华严寺。傍晚出京前往南山的沙城，驻扎在石门山的佛寺。这个月武皇到达渭北，派遣副使王圭携带表彰到皇帝驻地。昭宗任命武皇为行营都统，进军讨伐滨州、齐州。茂贞害怕，斩杀了继鹏、继盛，上表等待治罪，昭宗原谅了他。武皇说，不杀茂贞，官府无法安宁。当时依附茂贞的人上奏说，如果太原完全消灭了滨州、齐州，一定会进入官府，京城的忧患还没完。于是 下诏命武皇与茂贞讲和。等到王行于被杀，武皇班师回朝，茂贞怨恨骄横如故。第二年五月，夏志书授予茂贞东川节度使，同时命通王秦王在宫阙下统领禁军，如果茂贞违抗诏命就讨伐他。茂贞害怕，准备前往镇所。官军到达新平，夜间自己惊散溃败，茂贞趁机出兵袭击，官军大败。皇帝车驾仓促出逃到华州，茂贞的部众于是进犯京城，焚烧宫殿，大肆抢掠街市后离去，从此长安皇宫全部变成了废墟。乾宁四年，昭宗又命宰相孙沃统军进讨，韩建劝谏阻止，让茂贞上表请求洗雪罪名。光化年间，加授茂贞尚书令，齐王命他的儿子李继云率兵担任宿卫。天复元年十月，梁太祖、朱温进攻同州、化州，声势逼近京城。十一月六日，继云与中尉韩全惠劫持昭宗前往凤翔，茂贞于是与韩全惠假传诏命征兵天下，准备讨伐梁太祖。宰相崔胤召来梁太祖率领四镇军队驻扎在旗下，深沟高垒包围守卫。天复三年，茂贞在山南的各州全部被王建攻陷，荆、袁、秦、陇、兵、夫、严、夏都投降了后梁。茂贞独自占据孤城，内外救援断绝，于是请求皇帝车驾返回京城，向后梁求和，立即斩杀韩全惠等二十人的首级送给梁太祖。从此兵力耗尽，垂翅不振，害怕梁太祖再次讨伐，请求辞去尚书令，被允许了。九国志李彦齐传记载，彦齐原本姓杨，凤翔李茂贞委任他以心腹重任，改姓李氏，列入诸子之中。后来昭宗西行，梁太祖迎接车驾，攻打逼迫旗下多年，等到昭宗东归，常围才解除。大军之后，府库空虚，彦齐请求出使甘州以沟通回鹘，往返两年，美玉明马相继而来，所得数以万计，茂贞依赖他。等到梁太祖建立帝号，茂贞与王建在太原会合军队，志在复兴唐朝，最终没有成功。茂贞疆土危急狭窄，不能实现建越的野心，但开设齐王府，设置天官，称妻子为皇后，明翘掌扇，宣读命令，完全像王者的制度，然而仍然使用昭宗的年号。茂贞身材相属，多智谋，军事方面的事一旦经过耳目就不会忘记。性情极为宽厚，有个部将叫福昭，有人告发他阴谋叛乱，茂贞亲自到他家，除去他的爪牙，安稳地睡了一夜才回去。军士有争斗来告状的，茂贞说吃令公一碗不脱，一种面食，我替你们和解。于是上下都佩服他，特别善于侍奉母亲。母亲去世，茂贞哀伤过度，几乎丧命，听说的人都很赞赏他。但统帅军队完全没有纪律，该吃饭时就到厨房，常常席地而坐，内外掌管钥匙的人也被称为司空太保，这与细柳营大树将军的威名相差太远了。等到庄宗平定后梁，茂贞自称是庄宗的叔父，写信祝贺他。等到听说庄宗进入洛阳，恐惧不安，才上表称臣，不久派遣他的儿子李从严来朝见，下诏命茂贞保留原官，晋封秦王，所赐的诏敕不直呼其名。又因茂贞是德高望重的老臣，特别加以优礼。等到病重，派遣中使送去医药慰问。同光二年夏四月去世，享年六十九岁，谥号中敬。儿子李从严继承爵位。李从严是茂贞的长子，未成年时被任命为资义参军，赐给飞鱼带，不久回去担任彭州副使、凤翔衙内都指挥使。天复年间，从秦王府行军司马，检校太傅，外出担任荆州粮使留后。茂贞不久秉承皇帝旨意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，兼侍中、四镇北庭行军、张义军节度使。等到唐庄宗平定后梁，茂贞命从严入朝觐见，下至加授从严兼中书令。不久茂贞去世，从严上奏请求暂时代理凤翔军府事务，下诏命他起复，受任凤翔节度，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同光三年九月，因为王李济急伐蜀，下诏充任公军转运应接使。同光四年正月，蜀地平定，济急命人安排王衍一行东下，到达齐州，监军使柴仲后不给他符印， 催促他赶赴朝廷。从言到达华州，听说朝廷内乱，返回镇所。明宗下诏诛杀柴仲后，从言认为军民不受骚扰是柴仲后的功劳，不因以前的事而记恨，上表论旧。事情虽然没有被允许，但当时舆论称赞他。天成元年五月，下至解除起复职务，加授检校太师。同年九月，敕令说李从言等人世代与皇室联姻，担负藩镇重任，福善有称，忠诚勤勉很显著。既然列入宗室行列，应当革新规定的文体，是降下恩宠，以后代亲属，使他们焕发成家之美，贵在遵循侄子的规矩，应在言场诏上改称从。自长兴元年，明宗在南郊举行祭祀，从言入朝觐见，礼仪结束后调任镇守汴州。长兴四年又入朝觐见，改任天平军节度使。等到唐末帝在旗下起兵，全部取走从言的家财器物兵器，以资助军需。末帝从齐城出发，官吏百姓拦马，请求以从言为统帅，末帝同意了。清泰初年，即任命从言再次担任凤翔节度使，并封为秦国公。晋高祖登基，继封秦王、齐王，累计十邑到15000户，10封1500户。少帝继位，加授守太保。开运三年冬，在镇所去世，享年49岁。从言年少时聪慧敏捷，善于书法，性格柔和，没有节操。当庄宗新得天下时，他因入朝觐见，向皇后宫进献宝装珍耳，当时被认为谄媚。但他进退娴雅，仰慕士大夫的作为，有请求拜见的人，无论贤能与否，都尽其敬意。镇守岐山，前后20多年，每逢花繁月朗，必定设置盛会来赏玩。客人有醉酒的，即使呕吐弄脏车垫，弄掉头巾，也没有厌烦之色。左右人有时有过错，不曾鞭打责罚。先辈在谦陇之间，有田千顷，竹千亩，他怕夺取百姓利益，不让人经营，导致祁阳父老再次陈情挽留的话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儿子李永吉历任数镇行军司马。五代食补记载，李从言是齐王的儿子，兄弟中排行第六，官至中书令，世人称他为六令公。性情喜欢开玩笑。担任凤翔节度使时，因生日临近藩镇池贺礼前来，使者都到了，有位未博使者年轻像美丽妇人，秦凤使者矮小丑陋且胡须多，二人座位又相接，而未博使者在下位。从言于是说，两位使车一美一丑，何不互相嘲讽来取乐。魏博使者依仗年轻俊美，先起身说，今天不幸与水草大王接席。秦凤使者慢慢起身回应说，水草大王不敢承命，但您的容貌如此，又作为相接，莫不是水草大王的夫人。在座的人都笑了。李从敞是茂贞的第二个儿子，10多岁时被任命为本道中军使。后唐同光年间，茂贞患病，从敞15岁被派去代替兄长从言担任荆州粮食留后，朝廷不久加授节度使。天成年间，明宗即位，改镇三封，累官至检校太保。适逢交天大礼，上表请求入朝觐见，因恩典加授检校太傅。不久有人代替他回到朝廷，受任左骁卫上将军，改任右荣武统军。没过多久出镇许田，在镇三年。清泰年间又入朝担任右荣武统军，再升左荣武统军。晋天福三年冬，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40岁。追赠太尉。从敞生于富贵之家，年少时习惯奢华，以逸游宴乐为务，而音律图画无不精通。但性好谈笑，喜欢接待宾客，以文辞翰墨为赏玩，没有一天空闲。又深信佛教，当时旗下有僧人叫阿舍离，通晓五天主语，被世人所归附。从敞共立三镇，没有优异的政绩可褒扬，也没有苛刻的法令可贬斥，百姓因此安定，也算是将门的好后代。弟弟李从照历任陇州刺史，逐为大将军，去世。茂勋是茂贞的堂弟，唐末担任凤翔都将，茂贞上表推荐他担任福州节度使，多次升官至监事中。梁太祖围攻凤翔时，茂勋的军队驻扎在岐山，梁太祖用疲弱的军队引诱他，命令孔晴暗中率领精兵袭击攻下福州，俘虏了他的全部家眷，于是 茂勋归顺了梁，改名为周仪，被任命为元帅府行军司马。开平年间担任河阳节度使，跟随梁太祖攻打镇州，围攻枣强县。当时有一个百姓用绳子从城上掉下来出城，茂勋接纳了他而没有怀疑。一天，那个百姓暗中发动袭击，用木棍击打茂勋，茂勋倒在地上，幸亏左右的人救援才得以幸免。不久升任金吾上将军，作为王赞的副将驻兵于景殿。王赞命令分兵驻扎在西寨，庄宗进攻并击败了他们，茂勋被降为左卫上将军。过了一年，以太子太傅的身份退休。同光年间又恢复名为茂勋。天成初年在洛阳因病去世。高万兴，河西人，祖父高君佐担任敷衍节度判官，父亲高怀谦担任都押牙。高万兴与弟弟高万金都有军事才干，在本军效力。河西自从王行于失败后，郡县都被李茂贞强行占据，李茂贞任命他的将领胡敬章为节度使，高万兴担任胡敬章的骑将，兄弟都有战功。滨州节度使杨崇本是李茂贞的养子，号称李继辉。梁太祖杀死唐昭宗后，李茂贞、李继辉与西川王建的军队在祁阳会合，图谋兴复唐朝，都在官府一带陈兵。梁太祖派遣将领王仲师守卫雍州，刘知俊守卫同州来抵御他们。天佑五年冬，胡敬章去世，杨崇本任命他的爱将刘万子为敷衍主帅，刘万子因为凶暴而失去军心。又杨崇本被汴州人进攻。六年二月，刘万子安葬胡敬章，将领左立都聚集在葬地。高万兴、高万金趁集会之机发兵进攻刘万子，杀了他，向汴州归顺投降。梁太祖任命高万兴为敷衍招抚使，与刘知俊合兵攻曲阜、方、丹、延等州。梁太祖于是分四州为两个镇，让高万兴、高万金都担任主帅。等到高万金去世，梁太祖让高万兴兼任张武、保大两镇，多次加官至太师、中书令，封为北平王。庄宗平定河洛，高万兴前来朝见，参与交祀典礼陪位，回到镇所后又授予他原来的爵位。同光三年十二月在任上去世，任命他的儿子高允涛暂时代理留后事务。高允涛字沈基，起初在梁朝做官，从家中征召出任同州别驾，不久加授检校右仆射，改任金子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，充任保大军内外马步军指挥使。后唐同光年间任检校太保，充任保大军粮使留后。高万兴去世，高允涛从治所赶去奔丧。天成初年，丧期未满，启用为检校太傅，充任延州节度使。长兴元年，调任镇守行州，不久任右龙武统军，没过多久受任华州节度使。清泰二年八月在任上去世，享年42岁。下诏追赠太师。韩逊本是灵州的列校，适逢唐朝末年的动乱，于是占据其地，朝廷于是授予他节钺。梁朝初年多次加官至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开平年间，梁将刘知俊从同州反叛归附凤翔，李茂贞因为地方狭小不能容纳，于是借兵以窥伺灵武，并且图谋牧场之地。刘知俊于是率领兵、骑、秦、金的军队数万人在灵州进攻韩逊，韩逊竭力抵抗，很久之后刘知俊逃走。梁太祖嘉奖他，从此多次加官至中书令，封为颍川郡王。韩逊也善于治理，当地百姓请求在他的管辖地建立生祠，梁太祖同意了，并且下诏让礼部侍郎薛廷圭撰写文章赐给他，那个祠堂至今还在。真明初年，韩逊在镇所去世。韩珠是韩逊的儿子。韩逊去世，三军推举他为留后。梁末帝听说后，在扶丧期间启用正式授予灵武节度使、特进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真明四年春，灵武将军尚宜明等上奏说，韩珠已经扶丧期满，请求除去起复的职务。梁末帝命令中书省商议，宰相上奏说，旧立藩镇除去起复职务，如果先人已经是一品阶，就加封爵位，如果还不是一品阶，就应该加阶。于是授予韩珠开府仪同三司。后唐庄宗、明宗多次加官进爵。天成四年夏，韩珠去世，朝廷任命他的弟弟韩成为朔方郡节度观察留后。 这一年有列校礼兵作乱，辖区内不安定，于是派遣使者上表向朝廷请求主帅。明宗命令前任磁州刺史康福为朔方河西等军节度，临危熊景梁等州观察处置度支温池阙税等使，并且派遣康福领兵10000人赶赴镇所。此后林武于是被替代了。李仁福世代担任夏州牙将，本是拓跋氏家族。唐乾福年间有拓跋思恭担任夏州节度使，广明之乱，唐僖宗在蜀地，下诏任命拓跋思恭为京城西北收复都统，参与击败皇朝有功，僖宗赐姓，所以李仁福也以李为姓氏。拓跋思恭去世，弟弟拓跋思建继任。梁开平元年授予拓跋思建检校太尉兼侍中。二年拓跋思建去世，三军立他的儿子李宜昌为留后，不久在扶桑期间启用，正式授予节钺。三年春，牙将高宗义等作乱，李宜昌遇害，当时李仁福担任藩部指挥使，本州军吏迎立李仁福为主帅。那年四月，梁太祖下旨授予李仁福检校司空，充任定南军节度使。不久后唐武皇派遣大将周德威会合兵奉的军队50000人一同进攻夏州，李仁福固守一个多月，梁的援军到来，周德威逃走，梁太祖很高兴，破格授予检校太保，同平章事。李仁福从梁真明、隆德到后唐同光年间多次升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，封为朔方王。长兴四年三月在镇所去世，那年追封为国王，儿子李宜超继位。李宜超是李仁福的次子，历任本州左都押牙、防鄂使。李仁福去世，三军立他为主帅，假托李仁福上奏说，我的病已经很重，已经委托李宜超暂时管理军州事务，请求下达正式任命。明宗听说后，于是任命李宜超为延州留后，任命延州主帅安从敬为夏州留后。朝廷担心他不服从命令，下诏滨州节度使要燕仇、宫院使安从义等率领军队护送安从敬前往镇所，并且下诏告谕他说，最近据西北藩镇上奏，定南军节度使李仁福去世，朕因为李仁福自从分掌荣镇，元首边塞，威惠并行，忠孝兼备，在本朝拨迁之后，即先皇心腹之初，即至镇宫，更加保全大节，统御有方，远近都安定，委任正身，凋谢何其迅速，忽然看到所奏，深伤朕怀，不朽之功寄存于社稷，有后的喜庆应该给予子孙，只是那藩镇地处边远，常需经营筹划，妻子年纪才弱冠，未经历艰难，如果缺乏驾驭之方，必定产生奸邪之变。李宜超已经任命为延州节度观察留后，即令赴任。但夏、营、隋、右等州最为偏远，久经乱离，多染夷狄风俗，少识朝廷命令，既然刚刚经历一役，应该普遍显示恩惠。所有夏、营、隋、右等州管内罪无轻重，常设所不原谅的，以及公司债务、残欠税务，一概免除。并且从刺史、指挥使、押牙以下，都令依旧各自改转官资。朕自总揽万机，只弘扬义德，内安华夏，外抚戎夷，先以恩怀之，后必是以信。例如李从言守卫齐、陇，疆土极宽，高允涛镇守夫，言甲兵也多，都能时时之变，举足归朝。李从言则镇守大梁，高允涛则不久任命为巨鹿，其次基于兄弟都建节度，下至将僚都分服逐。又如王都贪图上古，李冰吝啬朔方，有的勾结契丹，苟延残喘，有的依凭党项，窃据山河，不服从除夷，只图谋抗拒，财心讨伐，以见父王，何必广引古今，方知厉害，只陈述近事，聊以小喻将来，他们如果要遭灭族之祸，那么王都李冰足为见解，他们如果要保全自身之福，那么高允涛、李从言可做榜样。震慑两条路，你们自责。或许担心将校之内亲要之间，趁他又冲自意煽惑，导致骚动，连累生灵。今特差滨州节度使要燕仇率领马步兵士50000人骑，宋安从敬赴任，服从命令者秋毫勿犯，违抗命令者全族必诛，先令后行，有犯不赦。 那年夏四月，李一超上言说，奉诏任命为延州留后，已经接受恩命，但因为三军百姓阻拦，未放赴任。明宗派遣阁门使苏继彦带着诏书催促他。五月，安从进领军到城下，李一超不接受替代，安从进驻军进攻他。秋七月，李一超兄弟登城对安从进说，孤弱小镇，不劳王师攻取，须烦国家粮饷运输，得之不武，请卫仆向天子报告，请求容许改图。当时又四面党项不足万余骑兵逼近粮运，而野外没有草料放牧，官府之人运送一斗粟一束草，动辄计数千人，穷民气血，无所控诉，又被番部杀掠，死者很多。明宗听说后，于是命令班师。李一超也上表谢罪，于是授予李一超检校司徒，充任定南军节度使，不久进贡如初。清泰二年，在镇所去世，弟弟李一新继承其位。李一新本名李一英，本朝受命之初，因为避讳所以改名。李一超去世，当时李一新担任夏州行军司马，三军推举为留后。后唐末帝听说后，正式授予定南军节度使。后晋天福初年，加授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少帝继位，加授检校太师。八年秋，李一新的弟弟随州刺史李一敏与他的党羽作乱，被李一新驱逐。李一敏逃奔延州，李一新押送到朝廷，家属200余口。朝廷因为李一新的缘故，囚禁押送本道斩杀。开运元年春，下诏任命李一新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。后汉前右元年春，加监侍中。这一年，李守贞在河中反叛，暗中派人勾结他。李一新因此出兵，驻扎在延州北境。不久听说李守贞被围，于是收军而退。后周显德年间，多次加官至守太傅，兼中书令，封为西平王。本朝建隆元年春，至加守太尉，开始改名李一新。乾德五年秋，在镇所去世，至赠太师，追封夏王。儿子李光瑞继承其位，其后事迹记载在本朝日历中。